新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穆斯林领袖、俄罗斯穆夫提委员会主席盖努金说，新疆并没有出现迫害穆斯林的现象。在哈萨克斯坦出席一次宗教会议时，盖努金星期三表示，他访问过中国，也到过新疆，同中国穆斯林的接触中，没有听说过穆斯林兄弟在那里受到歧视。这是带有官方背景的俄罗斯宗教人士首次评论新疆局势。俄罗斯穆斯林根据地域不同有很多领袖，盖努金出生在喀山，主要代表鞑靼人穆斯林。前苏联和今天的普京政权牢牢控制宗教领袖，有官方背景的俄罗斯宗教界人士访问中国时，他们接触互动的也都是中国官方宗教人士。盖努金是屈指可数的在新疆局势上支持北京的人士，除了他以外，仅有俄罗斯共产党下属的机关报《真理报》今年四月发表文章说，批评美国和西方利用新疆局势施压中国。其他的俄罗斯媒体都报道了新疆针对穆斯林所设立的再教育营，多数报道极端负面，持批评态度。官方和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通常翻译和转发西方媒体的相关报道，以及世界各地维吾尔人的反应和抗议活动。相对较独立的一些俄罗斯自由派媒体则激烈批评新疆的再教育营。网络报纸共和国说，新疆的再教育营就如同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商人日报引述自己消息来源的描述说，再教育营灌输人们谦卑和服从，与监狱不同的是，在教育营中人们遭受的折磨是不确定感，人们不知道在那里将待多长时间。主要大报新报说，新疆在教育营规模之大让人震惊，许多哈萨克人也受到波及。报道说，哈萨克斯坦外交部今年二月曾经向中国发出外交照会，关注在新疆的哈萨克人被拘禁，两国外交官也接触讨论，但形势没有好转。这家报纸引述一位著名的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的话说，新疆划入中国版图很晚，那里的维吾尔人并没有经过汉化过程，维吾尔人融入中国不但很难，还公开推崇泛突厥主义。由俄罗斯著名女媒体人季姆钦科创办的网络媒体敏杜扎上个月派遣记者秘密进入新疆采访，后来发回长篇报道说，利用高科技，中国在新疆建立了未来型的警察国家。中国问题学者祖延科为莫斯科卡内基基金会撰写的介绍新疆局势的文章说，一位非常有影响的哈萨克族伊玛姆在新疆昌吉的一所监狱中去年六月不明不白地死去，这起事件在当地引起巨大的震动。祖延科认为，中国的许多成功让俄罗斯羡慕，也值得俄罗斯学习，但俄罗斯也同样应该关注中国的错误和失败。俄罗斯更不应该以老大哥和沙文主义的方式对待前苏联地区的其他民族。他认为，北京在新疆推行的政策越严酷，对比之下反而越能反映出俄罗斯的吸引力。在处理新疆问题时，中国也试图参照俄罗斯解决车臣问题的经验，两国近些年来在这些领域有许多互动交流。车臣安全机构领导人还率团两年前访问过新疆。人权活动人士切尔卡索夫说，车臣经验表明高压政策解决不了问题。切尔卡索夫说，车臣武装人员大部分都没有被消灭，他们其实都跑到了叙利亚，能有数千名北高加索地区的武装人员都去了叙利亚。历史等许多因素让俄罗斯至今以复杂的心情关注新疆局势。著名汉学家格里布拉斯说，由于一直视中国为威胁，沙皇俄国就有肢解中国的计划，当时的沙俄政府非常重视新疆问题。历史学家姆列钦说，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新疆是苏联向中国提供援助的主要通道，苏联还在新疆训练了中国军人。苏联当年在新疆影响巨大， 苏联在中国情报网络中的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新疆。穆列钦说，1944年东土耳其斯坦在新疆成立之后，在当时二战尚未结束，苏军需要各种补给的情况下，苏联仍然向东土耳其斯坦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给养。当时负责处理新疆事务的苏联秘密警察首脑贝利亚向斯大林报告，认为东土耳其斯坦至少能成为苏联的友好国家，或是未来能加入苏联。抗战结束后，随着国民党中央政府非常重视新疆问题，斯大林为了不破坏同中国的盟友关系，1945年下令贝利亚放弃新疆。穆列钦说，由于新疆拥有石油、油矿和其他重要矿产资源，再加上当地的主要居民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苏共领袖斯大林当年就曾警告毛泽东和中共远离新疆，不要管新疆的事情。他说，毛泽东访问苏联，双方在1950年2月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条约中有秘密条款，包括由苏联完全控制新疆的经济活动。而在中苏交恶之后，苏联曾在新疆大量发放签证，到1962年时，数万新疆居民跨境进入苏联。穆列钦认为，所有这些历史都让中国人难以忘记和感到羞辱，这可能是中国今天非常重视新疆问题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俄罗斯现在嫉妒中国的成功，但很少有人能看到中国面临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新疆就是其中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Оно не все уничтожено. Оно по большей части не уничтожено, а переехало в Сирию. То есть тысячи боевиков с северного